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礼拜二的天下大事啊，应这个听友要求，一定要讲一些最近的发生的这个非常显著，而且呢影响到这世界上两强的大事，就是影响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大事，我们今天要谈一谈
是哪一件大事呢？
哦，那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总统先生奥巴马先生，哎，现在可能还在这个北京，哎，在访问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奥巴马美国行对这个全球人类的影响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有点太无聊吧，对不对？
怎么会无聊呢？对不对？
他们就是跑到中国去观光免费旅游，这有什么好谈的呢？
这什么免费旅游，这个他去的地方，这个官方给他看的地方不见得看到全貌啊，对不对？而且呢这个美国总统呢到了中国去，在这个现在这个节骨眼呢，他到底最想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东西，哪些可以谈，哪些不能谈，对不对？
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他的录像啊，他的访问啊，他做的事情呢？
我只看了一些平面的东西的，据说蒙哥最近比较闲，所以有在看一些录像的东西，那录像的部分就由蒙哥讲。
我真的，我倒是看那个东西，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谈一谈的。
哦，真的啊，这你光看他那个录像就能够看出什么端倪。
那当然，那当然，这个听到了一句话简直是让我雀跃三丈。
真的还假的？居然听到官方的这种访谈，通常都是了无新意嘛，还能够让你听得很雀跃的事情，
绝对让你这个大吃一惊啊！这很多听众朋友都没听到，所以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独家报道一下。奥巴马呢，这个刚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这个，举行了一场这个应该可以被称为蛋花汤分享会的 town hall meeting。
哦，就是这个开放问答了，这个非常这个自由国家很喜欢到贵宝地之后，特别找到那种学术殿堂就闯进去，想听听看当地的这个学子们、知识分子们怎么样来问问题。
这个基本上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也不是吃蔬菜沙拉啊，也不是吃牛排，这是干什么呢？就专门喝汤的，这个叫做汤好 meeting 啊，汤好会议。对，
而且这种据说在中国国内这个只是地方性的媒体的转播，并没有弄成是全国性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谈一谈。
那就更值得我们报道报道，因为这个美国这个汤豪啊，好汤会啊，什么叫做汤豪呢？汤豪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城小镇，他们都有一个大家聚集给你开会的地方。
对
啊，这是欧美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尤其他们这个民族政治当初拓荒政策开始发展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个聚集的地方，这个聚集的地方最早期都是在教会的，
教会前的一个小广场这样。
教会是他们婚丧喜庆啊，一切都是在这里边进行的。
对，
那这个真的是有它很特别的意义啊，因为你在教堂里面讲话，哪怕它只是一个建筑物，多少是会比较收敛一点的。多少还是站在一种这个比较平权的基础上。那当然随着这个城镇的发展呢，逐渐就有专门给他们公众集会的地方啊，法庭啊，公证厅啊，来办一些纯属政治性的议题。那当然现在所谓的 town hall 就不一定是在这个 city hall， 不一定是在市政府的建筑里面啦，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到了无论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公众可以聚集的，可能是学校的演讲厅啊，也可能真的是市政府的会议厅，老百姓都进来了。候选人也来了，平面的交谈就好像我们喝茶一样，他们是你一碗汤我一碗汤，我问你个问题你要给我答出来，
就是老中讲的所谓的茶会。
对啦，你有什么政见，你有什么要解释，你好好跟我们说啊，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很长的， 可以好好的谈下去。
哦，所以这次让你很兴奋的原因就是又有一双鞋飞出来了吗？
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第一个，你从镜头上看呢、啊，美国总统在中国这个喝汤会啊，好汤会、啊嗯，那是一人一个位置，每个人都是漂漂亮亮的好帅的俊男美女坐在上面。
哦，那当然了，现在你是中国办任何事情，只要是能够秀出来在媒体上面，样样都是精心打造啊，要呈现美好的画面、
啊。不得了，你看奥巴马后面坐的那几排那个年轻男女，那绝对是无论是从香港标准、巴黎乌标准、好莱坞标准，都是可以上镜头的男女明星的水平的，才能坐在那后头，对不对？这个在美国的好汤会是没这种事情，大家都穿牛仔裤去的。
中国人嘛，欢迎这个奥巴马总统来，当然要正式一点嘛。哎，
美国的好汤会，连那个竞选人呐、啊、来的时候，他一定是穿的越朴素越好。
嗯，
往往是这样子，因为他要亲民嘛，他要拉近他跟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所以嘛，奥巴马聪明嘛，入乡随俗，对不对？你穿的西装革履，但是呢，你开始摸摸小孩子的头，两行清泪会流出来，这个才是亲民嘛。
对啊，闹哄哄的，很热闹，很亲切啊，那个才叫做好汤会。尽管在形式上，这场好汤会跟美国的好汤会还有很大的出入。但是你已经可以立刻感觉到这一个小时之内啊，那奥巴马这个年轻又潇洒的美国总统和这些中国的青年才俊中间已经立刻产生一种彼此欣赏和彼此信任，那是很厉害的。
嗯，
这就是美国人聪明跟厉害的地方。你这一小时的会谈，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啊，出来之后没有一个中国学生会说黑人是一个智商比较差、能力比较差的人种。你这一小时的会谈，使他们对美国的亲和力那个增加的程度啊，远远你上100个小时的政治课。想当年克林顿总统、他当选的时候，他回头看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跟甘乃迪总统有一面之缘的。但是这些暂且不表啊，为什么我说听得非常非常的兴奋？有一句话我听得简直是要跳起来。
那我先问你，这句话是从奥巴马的口中说出，还是从这个胡总书记的口里说出来呢？
也不是从奥巴马的口里出来，也不是从学生，也不是从复旦校长的口里出来，是从美国大使的口里出来的。
美国大使算哪一根葱嘛？在这
美国大使，我跟你讲，他用中国话讲，再用英语翻，他要先致辞，再介绍美国总统。这是
难不成这个美国大使难不成是华裔吗？
不是的，他是个标准的美国人，但是他会讲中国话，还会讲几句上海话。
哦，可能娶了一个上海老婆。嗯，
他是相当紧张，他是按着稿子，可能有人替他写好拼音，他念了一段的这个欢迎词。欢迎词念完了，然后他就要引荐了。美国人最会搞这套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这是美国第几任总统，某某先生，他们一定要来这套。但在来这套之前，他要先讲几句话。他那一句话差点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真的，他讲的我知道了、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他是不是说，我们这一次总统来，以下的问题我们是绝对不会问的：第一个就是人权问题，第二个是西藏独立问题，第三是这个他是不是就是讲哪一些问题不会问，也就是暗示大家待会你不要问这方面的问题。
开玩笑，他在中国吃中国饭长大的，他老早就晓得了，中国人给他这个好汤会，中国人绝对不会问这种触眉头的问题啦。
我真的啦，我还以为他们这难道他们学生都是经过筛选才能够进来，然后万一他问了一个很尖锐问题，可能就当场被撵出去，对不对？
不用筛选，中国老百姓还不太会这种喝汤的会，他们不晓得美国的好汤会啊、其实都是这种酸辣汤，对吧？两边是摩拳擦掌，预备给你好看。尽管讲话很客气啊，哈哈、内容都是专门挑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那种话啊。来到中国不用担心这个，不单说政府在看，而且呢，学生本身能够多么大的荣幸。
对，
你要是不是党员，哪里能够进得去呢？这基本上这种问题根本不用担心。但是那个大使说了一句话，真是把我吓坏了。
好，请讲，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好了，不卖关子，他是这样说的：美中关系30年这个时刻最适合进行的一场教堂
啊！等一下，你就不要用那个洋金帮的中文讲，我们这样听不懂啊。什么叫进行的教堂啊？教堂在进、
哎呀，这个不得了啊！果然了不起，是美国总统来到这边，原来是要在这个把这个好汤会变成一场教堂，真的是要进行一场教堂，要一场聚会吗？你听嘛，我把这个录音放给你听哈。 听众朋友大家自己听他是不是这样讲的。
美中关系三十年这个时刻最适合进行一场好的交谈。
哦哦，交谈他讲成了教谈、
哎、
你就听得很爽。哎
呀, 哎呀我听得很爽、
啊、你这么无聊啊你。
白白浪费听众朋友这么多时间等这
个。对啊，这就原来只是这个哈，有那怎么可能嘛，对不对？这个你也知道，这个美国的政要来到这个中国，几个问题是绝对不可以公开谈的，对不对？
什么、什么问题？
人权自由啦，宗教自由啦，对不对？这个什么台湾问题啦，西藏问题啦，疆独问题啦、这些都很敏感。
不过我跟你说、小贝啊，这个奥巴马总统啊，他这个之所以能够啊，这次以一个黑人的身份呢进驻美国白宫、那实在是跟他演说的才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对啊，他这个历届总统比起来呢，他讲话术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对，高手高在哪里？我想任何一个中国听众，要是你能够看见这个录像，你才知道厉害。
我是没看到，不过我猜一猜，因为我觉得奥巴马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你看他的脸部的表情，你会觉得这个人很诚恳。他讲的话都是实话，会有这种感觉。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很诚恳？他讲的话都是实话？
因为呢，他那个眼神，
第一，像这么要重要的一场集会，他居然不带稿子。
哦，对呀、这个照稿子念的人是绝对最没诚意的。这个我这不是我在讲，这个亚洲各国的这个领导人，他们就在这一点。这奇怪，你那个都背不起来，你还活着干什么？
但是当你看到他这样讲那个流畅的英语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在想了，这是他背的稿子吗？
哦，他应该就是他心里是这么想，他就这么讲出来了，
就是在这里了。你看到一个国家领导人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他从他的思想变成白话文讲给你听。
对，这很基本嘛，对不对？
你明天再问他一次，他还是这样讲的，因为他明天还是这样想的。他不是今天来给你演讲他才这样想，他平常每天每天他长大的时候，他还没有从政的时候，他做参议员的时候，他竞选的时候，一直到他做总统，到他今天来到中国学生跟你谈话的时候，他这个信念他这个思想没有变，所以他能够很流畅的把它讲出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我告诉你，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欺骗你，他也没有敷衍你。
哦，对，我也看过一种传道人齁、他就是他这个上台讲道之前呢、他这个什么都不带，他上去就这样侃侃而谈，他也没有做什么 outline 什么，猛一看好像让人家觉得他很没有准备，但是仔细一想，这样的传道人呢，讲起来是比较高手嘛，对不对？他心里想的，跟他想要讲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真的有这样的传道人，要不要把他请来做节目啊？
我们这个以后再说。
好，这第一个就是说他不带稿子，而且他是非常非常直接、非常流畅，从他心里面他所认定的他的观念里面有条有理的把事情讲给你听，很大的一个本事，这是让他当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本事。
啊，
他是一个演说家，这个演说家呢，你又不觉得他是在演说，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在美国看奥巴马从一个黑人一直到进驻白宫啊，就算你不想听他，就算你再讨厌他，你再不同意他，你还是要听他发表很多的演讲。
那、当然他是总统嘛，
从候选人开始啊。
那媒体就已经抓了，已经把这镜头对着他们，你不听也没办法。
可是小贝，我跟你讲老实话哈，奥巴马在复旦的这场演说啊，是我所听过最好的一场演说。他从他口里面讲出来，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一场演说。
哦，这样子哦，那你
这么厉害哦，
你研究这个马总统研究蛮久了，你就一直在看他的演说。那当然，他来到中国，现在这是世界即将最强的一个国家，他当然必须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好，搞不好他这个已经在他家里就跟他这个蜜雪儿老婆已经演练过八遍了，对不对？
你知道他每天要讲多少话，我不觉得他有这么多的时间演练了。 可是从这个演说的内容来讲，真的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演说。
真的啊，他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你今天赶快要把剩下时间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还不是今天剩下一次的时间呢，恐怕他这一演说可以帮我们做好几次的节目、啊。
真的、啊，哎呦，我们这样会不会太不属灵了、嗯？对不对？一个属世的这种一个国家的领袖，他讲的内容居然在我们基督教的节目里面连续好几次来谈，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哎，你们怎么不去谈一个知名传道人的讲章呢？对不对？
啊、不是、哎、不是，我刚才毕竟不是讲了，连美国大使都上去说这是最适合。和进行了一场好的交谈，那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演说里面引申到教会啊，是不是？
哦，你说为福音来铺路的一个预备工作这样的，
他当然不会为福音铺路，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上帝啦。
哦，那
不会这样提的啦。
那你来先给我们开个头吧，我讲的我也很好奇，待会下节目
一头雾水，对不对？哎，这个是这样子啦，尤其对于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识来讲，这是一篇可以进教科书的演讲。
真的啊，哎呦，
真的，哎、嗯，你听蒙哥的话，
所以我就说蒙哥也是一样，这个西瓜喂大边，对不对？人家当初还没选上的时候，你给他左一句酸，右一句骂，对不对？你现在人家当选了，站稳了权力了，你就开始在捧他。
小贝，你跟蒙哥做节目也快三年了，
嗯、
哎，你那还不知道吗？这蒙哥说你好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坏等一下就出来了，这你还搞不清楚？
原来是有预谋的、
啊，那当然是有预谋的了，当然是有预谋的了，嗯。我们今天剩下的节目时间不多了，先从里面挑一个要点来讲、嗯、这篇讲稿是非常非常能帮助中国人认识美国的一篇讲稿。实际上在他这个演讲里面，他自己也明说了，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他希望中国人，当然也就是指的这些大学生，对美国所应该有的了解。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America。
哦、就是这个101就对了，就是说呢，让这个 现在的这个 modern 的 Chinese 知道到底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
并且他这篇讲稿站在历史上来比呢，你也可以知道现在美国整个的方向，它的十字路口是什么。
嗯，
好，我们先从这一点开始讲。
好，
它里面有几句非常简明的话定义什么是美国，它这个话是有先后顺序的，这个也代表他这个人的信念和思想，
嗯，
代表他这个人一切的施政方针，他真的是认为如此。
The United States, by comparison, is a young nation whose cul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many different immigrants who have come to our shores and by the founding documents that guide our democracy. Those documents put forward a simple vision of human affairs, and they enshrine several core principles that 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And possess certain fundamental right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reflec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respond to their wishes. That commerce should be open, information freely accessible. And that laws, and not simply men, should guarante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他说美国与中国比起来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那这个国家的文化是由它种种不同成员的移民来决定的。又以立国之初所写的一些文献作为我们民主政治运作的圭臬，那些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视野，告诉我们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也可以被归纳成几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人无论男女受造生而平等，应当被赋予基本的人权、政府应该是民意的反应，由民意来决定政策，商业与资讯的流通应当不受限制，并且法治要胜于人治，才能够维持政府的公信力。你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奥巴马话中有话，那目前到了中国来呢，美国已经不像从前这么神气啊！你要挑中国的毛病呢，总是从这种人权啊、政府啊、法治这方面来挑，可是我跟你说，这也真的是他的信念，他在美国也是这样讲的，他对着美国人对着美国公民也是讲一样的话的。问题在于这些话固然是很真实很对，看你来美国住几天就晓得了，主流的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奥巴马他的偏重又代表了新一代的美国人，这个新一代的美国人和旧一代的美国人尽管说起来听起来好像是讲一样的话，其中却有相当大的不同。 所以我说听他这篇演讲啊，如果你能够听得懂的话，真的是很好的机会教育，能够让我们对于美国不但是个国家，而且对于当前的美国啊，有一个多方面的了解。嗯，你看看这个年轻潇洒口若悬河的奥巴马总统，他认为美国的第一构成原则是什么？他说从一个文化定义的角度来讲呢，美国是什么取决于在这个地方登陆安居的各种民族之总和。
这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嘛，从小的时候教科书就读过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嘛，这个老生常谈。
那向来只是外来的人对美国的一个观察而已，并不是美国的本质。传统的美国人的本质被奥巴马先生摆在第二位了。他说美国第一是各民族来到这里的人，一种融合性的文化所决定的一个国家，第二才是我们立国祖先所留下来的文献。他还不是说早期来到这里的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目标决定美国是谁，不，都不是哦。那一些理想、那一些信念对奥巴马先生来说不过是一些 documents， 是文献，而且这个文献的作用显然只限于规正我们的民主政治运作而已呀。
哎呦，
厉害吧？
哎呦，问题就出来了。以前总是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啦。
就是个华盛顿呐、啊，对不对？这些先贤们立国的基础，通常你这个一些美国的政要在演说的时候，通常会这个排第一位。哦，现在你说奥巴马，现在开始把这个民族大熔炉这个放在第一位就对了。
对，因为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他也代表新一代的美国人。大家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现在传统的比较保守的共和党的人士，他们把目前的挑战视为美国何去何从的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啊。奥巴马越是倾国倾城，风流州党他们就越是受不了。
哎呀，那这样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亚裔总算在美国要出头天了嘛，对不对？
美国的历史，从历史上看，华盛顿他们美国独立的时候，难道他来到这块地是与美国当地的印第安人融在一起吗？不是啊。难道他是与黑人融在一起吗？他是与开洗衣店的华人融在一起吗？不是啊。从历史上讲，奥巴马这样定义美国是不正确的。可是这个确实是他很诚实的个人的观点啊。你在听他后来答一个学生问到台海两岸问题的时候，他所讲的一段话，讲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带有这种色彩。
Now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still look towards the past when it comes to these issues as opposed to 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I prefer to look towards the future. And as I said, I think the commercial ti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when people think that they can do business and make money that makes them think very clearly and not worry as much about ideology. And I think that that's starting to happen in this region, and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at process.
他说碰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啊，现在仍然有些人只喜欢回头看历史，有一些人却看将来啊。我比较同意后者。就像我以前所说的，如果彼此之间有通商的关系啊，就好像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赚钱呢、这就让我们彼此能够比较清醒的思考，而不再去管一些教条性的问题。那这个现象呢？在海峡两岸开始发生，我们对这个现象还是很支持的。那显然奥巴马在碰到美国到底是什么这一个议题上，他也是以现在为主，以将来为主，他是不愿意去背任何历史包袱的，接受包容继承的事实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新的美国思想。我们现在各种人种、各种社团、各种思想的组成定义美国，这是好的，依此类推，当然同性恋是好的，堕胎是好的，伊斯兰是好的，佛堂也跟上帝一样好，一定的，因为这就是美国。你不接受这个美国为美国，那就成了思想偏激的人，制造社会分裂、社会歧见的人，甚至成了不爱国的人。这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危言耸听。
这么说也不对啊，对不对？人家奥巴马，人家他是一个总统，对不对？他面对现状啊，对不对？他提到的就是美国的现状。
没错啦，美国、别看他文化短，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坚持他传统的 国家这200多年来，到了现在有一个新的改变，就是奥巴马总统他也入主了白宫，有足够百分比的人开始要求以现在的美国来定义美国，至少这个一定要被摆在第一位。
嗯，
这是他对中国学生所讲的对美国的定义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可是极为重要，也代表他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所代表的理想到底是什么，都在这句话里边。第一是各民族的融合，这个是美国，第二才是我们的 founding fathers， 我们的开国先祖，并且这些 founding father 的功用与地位只能说是一些文献性的。
嗯，
哎，这话你要小心听啊，他刚才已经讲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呢，站在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讲了，他讲这个话是有目的的。
哦，
下一步一定引进来的就是用这个观点去强调美国的特色，也应该是世界的特色。我们虽然不会向另外一个国家强迫推销我们的政治系统，但是从理念上来讲啊，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各民族，就是你所有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平等的总和，其中每一个族群的文化、宗教、信仰都应该受到保护与尊重。
嗯，
那他讲这话对中国是什么意思应当是很清楚的了。
他这样子就一笔带过，蛮高的。
好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扯了这么多，好像看起来跟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此对于这些天下大事从本质上的认识与分辨可能也是一件我们应当留心的事。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